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4月26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大卫临终的祷告，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诗篇72篇19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诗篇72篇19节。曾几何时，这样的祷告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在那段时间，祷告还没有出现，因为所求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对天上的伟大掌权者说出反叛的话。那个时候，蛇的踪迹中还没有留下罪的粘液，因为那时蛇还不存在，也没有堕落的天使。曾几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撒拉弗赞成地拍着他的翅膀，那时从未在神所造的宇宙中发现一丝不和谐，也没有任何的背叛或是无政府的状态。那时，大能的天使聚集在至高神的殿堂里，都对他们的主表示尊敬，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没有一个例外。那时，众多的受造物都围绕着中心，那伟大的中心就是神的宝座，并且每时每刻向神致以崇高的敬意。那时，和谐的受造物总是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聚焦于神的宝座。那时，每颗星星都是明亮的，那时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美好，那时圣洁、纯全和幸福就像幔子一样笼罩着整个受造物。世界本身曾是美丽可爱的，是如此的美丽可爱。我们这些生活在错误年代的人几乎想象不出它的美丽，那是诗歌的家乡，赞美居住之地。如果他在姐妹星球中没有什么卓越地位，那么他肯定也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因为他被美丽所围绕，被快乐围绕，其中有圣洁属天的居民。那是天使喜欢去的地方，那里有圣洁的天使，明亮的晨星，喜欢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一起歌唱。但现在变化是多么的大呀，是多么的不同了呀。我们有责任虔诚地屈膝祷告，愿全地能够充满神的荣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祷告仍旧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全地确实充满了神的荣耀，众星仍旧在歌唱赞美他们的创造主，没有罪能够拦阻他们的声音，没有任何不和谐的音符能够破坏众星的和谐。地球本身 人就在赞美他的创造主。清晨升起的喜气仍旧是纯洁的祭物，是创造主所悦纳的。牛儿低鸣，鸟儿歌唱，鱼儿跳跃，以及受造的动物都喜乐，这都是诚心献上的祭物，是至高神所喜悦的。大山仍旧带来公义，神的圣族踏在大山古老的山巅，因为他们还是纯洁无瑕的。翠绿的山谷发出欢笑，向至高神发出欢呼。每一阵风都在歌唱对神的赞美。暴风雨的声音咆哮着，充满了威严。风声嘹亮，波浪翻腾击打，在前进中不断地歌颂神。全地是一个伟大的赞美神的管弦乐团，神的创造物都各按其职，唱着永恒的诗歌。这歌声一直回响，不断增强，最终要在万物的终结中达到高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这个祷告是不合适的。充满万有并且充满天地的神，就其荣耀的本质而言，不需要拥有更多的荣耀，因为他在全地已经得了荣耀。但是大卫的这个祷告另有深意，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不是作为创造者，而是作为道德管理者和统治者。作为管理者，我们背叛了神，玷污了他的荣耀。作为我们的主、统治者和审判者，我们不顾他的荣耀，践踏了他的冠冕。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卫希望全地能够充满神的荣耀。他渴望每个偶像的庙宇都被拆毁，每个人的口都能够歌颂耶和华的名，每个人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爱神，永远敬拜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你说这是个愚蠢的愿望，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当然，这一天不会来到，一直到腐朽的迷信体系消亡。什么？异教和拜偶像的巨大体系在摇摇欲坠吗？他们抵挡攻击了很多年，但是他们会消逝吗？神的国将会来到，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不，这是孩子的白日梦，只是热心人的愿望。注意，是谁在祷告？他又是在哪里发出的祷告？这是一个临终君王的祷告，这是一个属神的圣洁的人的祷告。当他站在雄伟的皮斯加山顶，眺望远处，他的眼睛被照亮，看见了天城。这是临终的诗人的祷告。那时，他生命到了尽头，眺望大海。这是强大的君王的祷告。那时，他最后一次看到预言的卷轴在他面前打开，他即将要被带到他的创造主的面前。他发出这个祷告，作为他最后的愿望。祷告完之后，他就躺回床上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他最后的祷告就是：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今天我首先要解释这个祷告的意思，然后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唤醒所有基督徒的心，渴望实现这个祷告。再然后，我将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一两个建议。最后，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支撑我们的希望的应许。到那时， 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首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祷告，浩大的祷告。为一个城市祷告需要有信心的支撑。唉，有的时候为一个人祷告就足以使我们的信心受挫了，因为我们不认为神会听我们为那个人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全面啊！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无论迷信如何践踏，他没有免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弃绝，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国家。这个祷告是为野蛮人，也是为文明人，为手握战斧的人，也为在迷信中屈膝的人。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请允许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诗人的意思。诗人渴望对神的真正信仰能够传到每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这样祷告时，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想法。瞧，我们看见了那边古代迷信的腐朽体系，我们看到无数人在佛陀和梵天的面前屈膝，向并非神明的偶像膜拜。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愿他们能够停止拜偶像，愿他们认识神的名。我们又看到那边的新月，闪烁着苍白病态的光芒。我们祈祷，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能够在十字架前屈膝，放弃弯刀，回到爱他们的神面前，离弃他们之前的宗教的所有的不洁和肮脏。我们看到在七座山上的荡妇，我们把它也包含在祷告中。我们祈求神能够抛弃罗马，愿神能够推翻他根深蒂固的根基，使他在各国的暴政都停止。愿他不再喝被杀之人的血，不再行使各国偏离正路的偶像崇拜和巫术。我们把它也放在我们的祈求之中。我们看到那被贬低几乎不能够纳入人类名册的民族，我们看到了在畜生栏里的霍伊人、布希曼人和贝专纳人。我们为这些人祷告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非洲的中心曾经认为是贫瘠的，但现在却被发现是富饶的，让它在恩典上也是富饶的。让我们的黑人兄弟被驱赶成为奴隶的地区也变成蒙福之地，赞美神之地。我们再转眼看其他的地区，在那里印第安人的腰带上仍旧挂着头皮，他们仍然在血泊中洗手，以谋杀为乐。我们看看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我们看到无数人仍旧迷失在异教和偶像崇拜中，正在吞噬毁灭他们。我们祷告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是的，这是个伟大的祷告，但我们是认真的。我们祷告反对世界巨头，反对佛陀，反对假宗教的各种形式和风尚。我们呼喊抵挡反基督，我们祈求愿那天来到，那时每间庙宇都要被拆除，那时每一座神龛都要荒凉，那时 没有别的庙宇，只有万军之主耶和华的殿。那时，没有别的颂歌，只有哈利路亚，唱给爱我们的神，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我们的意思不止如此。我们所求的不仅仅是任何一个国家名义上是基督教，而是每个国家里的每个家庭的归信。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愿望是太大太高了吗？我们的期待太过乐观了吗？不是的。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是这样。我们不希望时不时地看到干涸的地方，但是正如深渊的根基被洋海覆盖一样，我们也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被神的真理所覆盖。所以我们祈祷，愿每个家庭都接受真理。是的，我们祈祷每个家庭都能够有晚祷和早祷。我们祈求每个家庭都在敬畏神的氛围当中成长。愿每个孩子都在妈妈的怀抱当中说，我们的父。愿婴儿的祷告得到回应，愿你的国降临。是的，我们祈求神让每个家庭都像犹大的帐幕一般被献给神。我们祈求甚至获益人的畜栏也成为赞美神的会堂。我们的渴望就是人变得非常的圣洁，每一餐都成为圣餐，每个杯都是圣杯，每件衣服都是祭司的圣衣，人的一切劳苦都献给主。我们必定盼望如此，因为圣经说，当那日马的铃铛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们不仅仅求家庭的归信，还求每一个存在的个体的救恩。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若有一颗心没有在赞美神当中跳动，或是一个人的嘴在感恩的旋律中闭口无言，那么就有一个地方还没有充满对神的赞美。而这一个没有悔改的人，就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这个伟大的工程变得模糊不清了。曾经有个宣教士真实地说过，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信主了，除了西伯利亚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的救恩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完成，那么英国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去西伯利亚朝圣，那也是值得的。确实如此，一个灵魂的救恩是无比的珍贵。当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时，我们没有排除任何一个人。我们祈求，愿无神论者、亵渎神的、心里刚硬的叛逆者、挥霍无度的人，每一个都充满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为全地祈求怜悯。我们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希望在那一天全人类都俯伏在救主的脚前，每一只手都带着礼物，每一张口都唱着诗歌，每一只眼都流露着喜悦和赞美。我相信这就是诗人的祷告，愿每一个人都信主，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心中和良知上，愿神掌权，因为他是这个广阔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主宰。现在我要讲第二点，我的弟兄们， 就是要激励你们都渴望大卫所祷告的这个伟大美好的事。因为过去的饮食的粗犷和炙热的雄辩，激起了欧洲列国为十字架而征战。今天，当众人聚集的时候，愿我能够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或是像跟随他们的教堂的主教一样，用这样炙热的言语向众人讲话，最后都被激动的浪潮掀动，每个人都站起来，抓着自己的剑，呼喊说：“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冲去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从更高更神圣的意义上来讲，我今天不是以隐士的身份，而是以神的传道人的身份传讲十字军东征。弟兄们，我来是为了要激励你们渴望并且追求这伟大且崇高的愿望，就是让全地都充满神的荣耀。除了引导你们有一两个思考，我还能够怎么激励你们呢？首先，我恳求你们思考神的威严。因为我现在不能够帮助你们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提醒你们，在某些时候，使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他的神性。你们可曾在夜晚的时候凝望星空，想到神是众星的创造者，直到你的灵魂沉浸在虔诚的敬拜中？那时，你可曾低头，带着赞叹和赞美地说：“伟大的神啊，你是何等的无限呢？”当你看着神所造的地球，当你看到高山、白云、溪流和大河，你从未说过：“这都是你荣耀的作为，良善之父，全能的神。你所造的万物是如此的奇妙，你自己又是何等的奇妙呢？”哦，我想，你们一定有过激情迸发的灵修，就像科勒律治在夏慕尼的山谷中的赞美诗，或是像汤普森带领四季乐队歌唱赞美神，或是像无与伦比的米尔顿，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他使亚当在乐园当中赞美他的创造主。是的，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在神面前屈身，感到自己的空虚，并且知道他是一切。如果今天你们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的朋友们，我知道下一个类似的想法就是：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你们自己向神屈身敬拜，却不希望其余的人也同样如此，这是不行的。思绪再进一步，你们甚至会希望无生物的物体也能够赞美神。哦，高山啊，愿你身上的杂乱的树枝摇摆赞美神。你们光秃秃的头要抬得比那些小山还要高。愿云彩如同基路伯的翅膀一样遮住你的脸。哦，敬拜神，敬拜神，因为他配得一切的敬拜，愿他永远被赞美。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你自己对神有伟大的认知，你就不能够不自发地站起来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我的弟兄们，把你们的眼目再转向那边，你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们看到了神的儿子从他荣耀的位置上走了下来，抛开他威严的外衣，自己穿上泥土做的衣服。你们看到他在那边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哦，你看到他的头温顺地垂在胸前了吗？ 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你能够捕捉到他嘴上的言语吗？你是否看到他头戴着荆棘冠冕，头、手和脚都在流血呢？当你看到了他为你的罪舍了自己，你的灵魂难道不会迸发出对他的敬拜吗？什么？你看着这神迹中的神迹，神儿子的死，却心中没有激起一点敬意，言语无法表达的奇妙敬畏吗？不，我肯定你们会的。你们自己会在十字架前屈身，闭上眼睛，眼中已经满了眼泪。当你在加略山上低下头的时候，我听到你说，耶稣，怜悯我吧。当你感到血在你的良心上发挥作用，并且知道它涂抹了你的罪时，你就不是人，除非你跪下呼喊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什么？他向死亡的阴影低头了吗？什么？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难道大地不赞美他吗？哦，你们哑巴，这一定能够使你们的舌头松动。你们沉默的人啊，你可以开始讲话了。你若不讲话，石头一定会讲话。曾在他死的时候裂开的石头，也一定会再一次的裂开，大大张口，使他们的哈利路亚颂升到天上。哦，十字架使我们赞美他。爱慕耶稣的人啊，你能够爱耶稣却不渴望他的国度降临吗？你能够在他面前俯伏却不希望看到你们的王成为世界之主吗？如果你们假装爱主却不渴望看到他征服一切，那么你们就完了，你们的前程一文不值。除非你们的虔诚使你们希望曾经临到你的怜悯也能够同样临到其他人，除非他促使你们这样祷告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